北京。
老北京，
这里就是小编 M
与小编小 C 的
寻找老北京的身影。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编 M，
我是小 C。
最近有听众问我们怎么还不更新，其实呢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你都干嘛去了？
你不是上云南了吗？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呀？
别扯没用的，咱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作为对老北京钟爱的小编来说，甚少说一些八卦的事情，请注意是甚少，并不是完全没有说过。
比如咱们原来在八大胡同那段时间说的蔡锷和小凤仙，和再往前一段时间说的多尔衮和孝庄，应该都是与八卦这件事儿沾边的。不过咱们本期要说的可是纯纯的八卦。
没错，原因很简单，是小编最近看了一本关于明清后宫女子们争权夺利的书，看完之后感觉好像一直活在宫里没走出来呢。这种情绪定是要与各位看官好好分享一番。
作为皇城，紫禁城的被关注度真是不可估量啊。鉴于这个后宫的女人实在太多太多，小编也只能挑几个聚光灯常常照亮的人就好了。
闲话少说，让小编喝口水思考一下。
你喝够了没有啊？
咱们这就开始。
咱们首先要说的这位女子可是很有名，是谁呢？
董鄂妃是大家熟知的那个短命女子，她与顺治皇帝的爱情堪称经典。首先提到董鄂妃这个人，各位想到的形象是谁呢？是康熙王朝里面的那个
爱妃。朕瞧你来了。
嫔妾丑陋得很，皇上千万别看。
爱妃啊，朕已经下了严旨了，不管你得什么病，朕让太医另赐良方，让你早日痊愈。
谢皇上。
不不不不，小编更希望你们想到的是他。
这回你要是不肯进宫来，我就真的出宫去，宁死也不回头。管他什么千秋万世，管他什么大清江山，我什么都不要。
这不是咱们熟悉的孝庄秘史吗？还是大家觉得是像他呢？邓超出演的少年天子。
我要带你跳到海里去，去尝尝海水是什么滋味。我要带你出去，去见识见识我们满洲的白山和黑水。我要带你回杭州，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水土养育了你。我要感谢上苍，让我有了这么好的女人。
其实小编看过的还有不少，不过形象就有点儿，这几个还算是有点代表性的吧。
那么咱们就进入正题，说说这个董鄂妃。大家对她的了解不外乎是形象柔弱，被顺治皇帝爱得不得了。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就该小编出场了。
咱们先说说这个顺治皇帝。顺治被多尔衮压制了很多年，终于在各种怨念声中暴病，死在了喀拉城，仅有39岁。对小编来说，算得上男神的人物离开了人世，天命也好，人力也罢，孤儿寡母终是抵达了权力的中心地带。顺治8年，用一句俗气点的话来说，天命所至，实至名归，福临终于亲政了。
可以想象，7年都在忍气吞声的少年天子是多么渴望掌握权力，当14岁的天子登上指挥的位置是多么的 happy 啊。
年少的顺治皇帝用各种手段嘁哩咔嚓的就解决了多尔衮的历史遗留问题，抄家罢庙享一类的，前朝的问题圆满结束， 不过到了爱情这儿就出现了问题。
顺治的妈妈孝庄老人家有一个庞大的母家，博尔济吉特氏，那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生长大。对于清初满蒙联姻的基本国策限制之下，顺治的第一位皇后顺利的出自大草原。皇后是吴克善的女儿，孝庄皇后的亲侄女，顺治皇帝的表妹。
按理来说，和小表妹的生活不说是琴瑟和鸣，也应该是相敬如宾吧。可是不想俩人的生活很不开心，三天两头就干上一架。年轻的皇帝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这跟谁锻炼着心性呢？朕可是皇帝。
于是在青春期唤醒的时刻，皇帝决定废后，将小表妹降为了静妃。不过孝庄家的姑娘可不是废了一个就没了，人家做娘娘的人可是如雨后春笋的，孝庄又拽了一个。
这就是属于太后给皇上搭好了爱情的戏台，皇上您老人家只要出场便是。说实话，顺治帝可没有想象中那么清心寡欲，人家也是正常的男人，也有正常的需求。
不过想想少年天子身边美女如云，一晌贪欢又能怎样呢？哎，说了这么多铺垫，终于主角要款款登场了。
在一个有一点点冲动、有一点点美好的春日里，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欲罢不能，血气方刚的顺治皇帝遇到了一生的真爱董鄂妃。
当然我们已经无法形容董鄂妃的长相，因为作为后世的我们，尽管能看到很多妃子美女的画像，却丝毫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董鄂妃的。也许是皇帝想把她珍藏，不忍让别人看到她的长相，
这让世人无限遐想，也给野史一个充分的理由，说这位董鄂妃其实是当年江南名妓董小宛。不过小编要更正，时间上推算这连野史都算不上啊。
因为董小宛去世的时候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小妾，而且已经28岁了，当时顺治14岁，何况董鄂还是一个古老而典型的满族姓氏。说到这儿想必不用多说，大家也明白了。
那么话说回来，其实董鄂妃的长相在李朝实录中就有记载，董鄂妃长得一般，不甚美。既然长得不好看，那就说明肯定有别的过人之处，否则怎么能俘获圣心呢？
于是在顺治皇帝的端敬皇后形状中可以找到倪敬两个字，所谓倪就是妩媚的意思。于是有一句话冲上了小编的心头，回眸一笑百媚生。
嫣然一笑风情万种的董鄂妃一下子冲击了顺治那柔软的小心脏，找母后孝庄一说，母后竟然不同意，并且反复地说不能乱来呀，这个女人可不是你的。为啥孝庄要这么说呢？清代初期有个规定，命妇们要轮流进宫照顾多位娘娘，这个董鄂妃便是这个时刻进入宫中，与顺治皇帝来了一次完美的邂逅。当时的董鄂氏是18岁。
我们最常见的说法是汤若望传的一段回忆，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斥责他的夫人时，他竟被有所闻之的皇帝打了一巴掌，这位军人羞愤致死。这位军人很可能就是皇帝的弟弟，襄亲王伯穆伯果尔。
额娘，不知道这一切是谁的错，我只知道我没办法再去面对了。
伯果尔，
反悔，一生一世，不，
有生有死。
董鄂妃顺利加入皇宫之后，这个命妇进宫伺候的规定也就默默被取消了。
之后的事情小编就不用多说了，大致和大家了解的差不多。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不过在董鄂妃22岁的时候年少早亡，死后被皇帝追封为孝献端敬皇后，皇帝悲痛欲绝，4个月后也随着离开了人世。
这不由得让小编想到了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也许这就能够表达了顺治的心。当然无论后世如何评价他，当小编看到承乾宫满树梨花时，也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她是那样皎洁如白梨花的女子。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一期小编们将说一些毁三观的事情。
你觉得乾隆是个好人吗？小编只能说他是个好皇帝。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乾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就请继续收听小编们下一期的节目吧。
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搬不动是非是与非，明月清风长夜相随，谁想谁，谁又忘了谁。一群皎洁一江水，为了爱有人愿受罪，心好累好累，有思念频频举起杯。寒光中眼玫瑰，醒了心又碎，唯一口气想到位，永不后悔。唯一个人全身崩溃，眼泪太可贵，明知道心要碎也不后退。